好，欢迎回到8月1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中国官方推出了大量的纪念活动和言论，强调爱国主义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其中解放军将领楚一民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他说勿忘国耻，勿忘军耻，知耻而后勇。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当年的清王朝败给日本输在什么地方，和120年前的清王朝相比，今天的中国有多大的不同？甲午战争，中国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坚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啊高调的纪念这个甲午战争，那么意图何在？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战败呢，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不仅是在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更重要的呢，是改变了近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走向。那么这个洋务运动呢宣告失败，那么中国由此走上了百年激进变革的这个道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是中共产生的历史源头啊。那么可以说，没有甲午战败，就没有中共产生的社会土壤。从这一点上呢，就是可以理解中共官方呢为什么能够这个高调纪念甲午呢，这是一个深层的历史因素。当然除了历史因素之外，也还有外交内政的两方面的考虑，这我就不展开了。
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内政外交的这个。那么我想就是我们再回首先回到甲午战争，我们知道甲午战争之前，那么中国人自己包括欧洲其他国家都认为中国人肯定会把打赢这个东洋，但是最后中国被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会有这种现实跟这个结果跟预期的这个巨大的落差？小夏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很有意思，当时只有日本人觉得自己是会赢的，另外呢再加上觉得日本人会赢的还有一个人，李鸿章。其他欧洲各国，因为欧洲跟日本打交道，1858年这个佩里寇关以后，欧洲跟日本打交道的结果都是日本跟他们签订条约，而且日本改造，日本请欧洲人进去，所以欧洲没有战胜过，没有跟日本打过，没有过这种这个在日俄战争之前没有任何这种军事交往，所以欧洲人一向还看不起日本人，觉得东西他们那个也就学我们罢了。而中国是个庞大国家，天朝，欧洲人来看的也是对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也是非常敬佩的。那么最后呢，这里很有意思，在甲午战争之前几年，日本的这个情报人员回去就写，就说这个中国军队啊不堪一击，因为他们有140多万军人吧，分成很多部分，这些军队呢训练的方法有轻有扬，连枪都打不好。结果这个当年李鸿章自己也就跟人说，打甲午之前说，我养军多年了，这个军队都是海军陆军纸糊而已，都是纸老虎。在这个中间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中国军队都不精打，就在这个军队本身，就军队本身，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武器的问题，是一个头脑中的问题。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好，小农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现在先从军事硬件的层面把一些细节补充一下。当时中国的舰队有两艘那个定远和镇远，是亚洲最大的军舰。当时中国整个舰队的总吨位超世界第六，超过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按这样的条件似乎是必胜无疑的，但是很多军事硬件上的细节暴露了巨大的问题。第一，中国的军舰的大炮这个射速太慢，1分钟1发，日本的军舰是1分钟10发。第二，中国的大炮没有足够的开花弹，因此只能用实型弹，原因是中国不会造开花弹。当时打仗的时候，甲午战争期间，中国使用的还是原船进口时候搭配来的几十枚开花弹，用完以后只能用实型弹。实型弹就是弹头上装上沙子，用这个实型弹把对方甲板打个洞，让希望海水灌进去把船灌沉了。这种情况说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中国的军舰只是一个外壳，不具备真正战胜日本海军的条件。
不过您说的还是这个硬件的问题，我想听听破空再从软件的角度来说，说当时清王朝败在什么地方。
对，这次那个中共的媒体啊，做了这个声势浩大的甲午战争的报道，其中有一个基调就是说，当年的清王朝他们把清国当成中国，说是积弱积贫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说法还在继续的话，只能有两个解读。如果浅的解读是在继续愚弄老百姓，深的解读就是仍然没有吸取教训，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我们的很多仁人志士这个文人都已经反省了甲午战争不知多少回，反省的结果就是船坚炮利不是失败的原因，这个也不是赢的原因，而关键在于制度和人心。当时在制度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王朝，这皇朝说了算，而日本已经君主立宪制，有国会。那么在这个军舰上，中国当时的这个海军啊，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那么这个日本呢，只是这个世界排第七那个样子。而且当时刚才讲吨位啊，实际上中国有12艘军舰，日本是10艘军舰。中国在大炮、重炮方面，占那个日本的2-3倍，日本只是在速炮和那个快炮方面的略占优势。结果战争的结果呢，是中国军队是全军覆亡。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最大的一个对比，就是说是当时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跟日本人的这个性格。那么当时我们记得俄国对日本人很看不起，说一个日本人平均身高是俄国的这个肩膀，那时候一个俄国人对付3个日本人。结果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人发现3个俄国人对付了1个日本人，因为这个生死观不一样。中国人是贪生怕死，觉得死了就什么也没有，就见阎王到阴间了。而日本人的生死观是生命，死亡是对生命的自然延续，说他不怕死，说这个精神状态不一样，国力不一样，这个一拼之后说最终的结论就是制度和人心才是制胜的关键。当时的中国在国力上都强于日本，就经济制，这就我们展开了。
好，高文天先生，请讲。
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战争呢是两国综合实力的一种较量。中国甲午战败呢，是败在三个方面：第一，败在的话呢腐朽的体制；第二，陈旧的观念，这里主要就指的是对现代文明的态度；第三是败在这个人心的凝聚力。实际上呢，从这个甲午战争之前的话呢，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呢，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时间呢是大体相仿。那么呢，中国的话呢，是给自己画了很多框框，说祖宗之法不能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着眼于器物，所谓船坚炮利这个方面。而呢，日本人在都是被西方的炮舰打开国门之后呢，日本人呢是全面的拥抱西方现代文明，明治天皇呢带头穿西装，所谓从骨子里面脱胎换骨，脱亚入欧。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就决定了后来这两国变法的结果。
我
想
好，小象，
我想说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爱国。对国家怎么看？明治维新原来日本是个一盘散沙的国家，但是明治维新一开始呢，日本人就开始爱国，就说对这个国家就有认同感。他有议会，不是，而且他人们取信取什么，这个跟这个就是这个国家一个，就大家非常快的集成了一个国家，对国家的认同是很明确的。这个日本，这是我的国家。但是呢，中国当时的爱国观念，中国的兵是没有爱国观念的。中国是大清王朝中军，那么清王朝反正是满人，日本人也是满人，所以清朝那个兵啊，当时的记录，外国人去都整个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对国家有什么应该有贡献的经验，出兵第一件事就抢劫老百姓。所以当时你要是细看记录，非常多老百姓是在支持日本人，因为日本兵不抢劫老百姓。这个非常重要。
好，夏农。
我现在引一截几句当年这个甲午海战战败以后，当时朝廷的军机大臣给皇上的奏折的原话。这是全体军机大臣给皇上的奏折，原话叫做：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个结论当时中国的军机大臣就已经获得出了，到今天为止中国人还没认识到当年军机大臣的水平。另外我想说一点，这个甲午海战的失败的后半段，这个中国的剩下的军舰撤回到威海以后被日本人整个歼灭了，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细节，现在中国很少有人愿意谈的，败在什么地方？败在当时中国北洋水师的海军化变，有很多人开始反叛。是败在自己身上。所以当时这个定远的大副有一个奏折，他说得很明确，说中国这个海军当时战败是败在勇者，就是勇敢的将领很勇敢，但是怯懦的将领太怯懦，指挥根本就不灵。逃跑了以后 只有一个方伯谦被杀了，剩下的人后来很多还升官了。
嗯，
这就是中国当时的纪律指挥系统、管理系统，这就是中国的。
我想一个小细节，
好，好，
就当时是。就中国军队逃跑之快，中国军队每人打了100多发子弹，日本军队每人打了8发子弹，也就是说你没地方打子弹他就跑了。
嗯，
这是数字上的记载。
我想就是大家说到这个甲午战争，最终回归到的是今天，就是说以史为鉴，你研究历史，那么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那么我想我们就从今天的中国和甲午时候的中国有什么异同，我们能够吸取哪些政治教训或者是军事上的教训等等来分析这个问题。那么先请破空来说，刚才小农和这个高文天都提到，就是在对于西方的学习的态度呢，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区别，从而导致这个战争的这个结果有所不同是原因之一。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中国的这个报纸的宣传基调啊，还在重复过去的一个老说法。一个说法是落后就要挨打，其实是腐败就要挨打。如果说落后就挨打，是精神落后就要挨打，而当时的清朝跟日本比并不落后。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说富强才能救中国，错了，富强未必救中国，富强是救中国的必要条件，但绝对不是充分条件。那么从甲午海战就看出来了。那么今当年甲午海战关键一个因素就是军队的腐败。我们看到他的军费啊分三部分，什么什么弹药、保养和这个训练，大部分军费被这个他们贪污，被这个将官所贪污。到开炮的时候，这个主舰力上炮不够，只有三发这个开花弹。甚至有的炮打到了日本的旗舰上，松岛号上，有一发根本就没有爆炸，因为那个弹药装备不足。那么今天的中国的军队的腐败有过之而不及，就说在这个贪污军费上，比如说2002年他采购俄国的军舰，本来只有6亿，最后翻到14亿，从北方造船厂到波罗的海，就因为中国方面要吃回扣，官员要吃回扣，使那个大吵。说这种腐败，从这个军队，我们就不说徐才厚，不说郭伯雄，不说什么了，而且那个训练造假，过去跟今天一样，当年那个很著名的训练造假，说是安一个靶船。让这个李鸿章看好像百发百中。今天的训练造假，中国青年报已经讲得很淋漓尽致了，什么拿这个橡皮装代替了个铁丝网啊，又在对着一个固定的山头冲击，还有这个王牌师47师啊，在沙漠上演习，地上洒水和瞄准目标，还有在这个南海大 B5 中在这个海底下做这个记号等等。就这种训练造假腐败，还有就是这个军纪涣散，跟当年的是八旗子弟，这个现在是红二代啊，现在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而且体重现在的那个士兵连坦克都抓不进去，因为个子太大了，这个体重超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天的中国完全没有吸取教训，跟清朝是一样的。
嗯，好，我想请高文天再从政治体制上来比较。我们知道当时的清朝哈，就是据我看到一些资料呢，就是李鸿章当时要打这个甲午战争的时候，其实还面临另外背后还有很多案件，在宫廷内斗方面等等，还有这个决策过程等等都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请你来跟我们分析当时清朝的政治体制怎么也是这个甲午战争的战败原因之一。
我觉得经过这个120年之后啊，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多大的变化。
嗯，
当年呢是皇权专制，现在呢是一党专制，而且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甚至于可以说的话呢，皇权专制呢还比一党专制还要好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帝总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来着想。那么现在这个一党体制的话呢，那么每个人都是短期行为，这个执政的官员，那么有权就用，过期作废。那么从军中徐才厚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出来，军中中国军队的腐败实际上比当年大清朝的北洋水师还要严重的多。那么他们这徐才厚他就是公然的这个卖官索贿，索贿呢索到了这个陈赓之子陈之建的这个头上去了啊。那么呢现在中国这个军队内部呢升迁呢都是要靠钱来铺路。现在有个说法叫做军队的话呢，你要能翻升的话，你要是三爷，什么三爷？少爷、姑爷、师爷。哎，换句话说，你不是这个三爷的话，你没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呢官兵的积怨非常大，当官的怕一旦打起仗来，当兵的在后面打黑枪。
好，小东。
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个当年扯这个北洋舰队后腿，这个权力斗争的因素，有些细节很有趣。现在一般都把责任推在慈禧太后头上，实际上当时还有三个人也在扯后腿。第一个是醇亲王海军大臣，就是光绪皇帝的爹。他当时想的是怎么样赶快造个园子把太后供进去，然后让儿子能亲政掌权，所以他千方百计地扣押海军经费。李鸿章本来是坚决反对扣押军费，要发展海军军舰的，但是当时他的后台恭亲王被冷落了， 他怕失去保护，然后要投靠醇亲王，这样的话他也主动克扣经费。所以北洋舰队打仗之前曾经要求进口开花炮弹和那个苏射炮，但是李鸿章骗这个金武昌说没钱，实际上还有400多万两银子存在银行里。第三个是这个光绪皇帝的师父温通和，他是巴不得李鸿章打败了能削弱他的势力。所以我们看到这套把戏今天在习近平手下我们还是看见。习近平不前一阵子在忙着应付这个一会儿是东海一会儿是南海一会儿是空中军演把民航搞得稀烂，这些情况都说明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的制度没有变，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是说它还是一个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而是说往往有里面很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
才说两个有这个细节也是能补充说明一下这个问题。第一，当年北洋水师，北洋水师船坚炮利，但北洋水师最能干什么？最能运货。北洋水师在底下就等于我们这现在的军队
走私。
北洋因为它水师，它走私运货运非常多进来，你也管不了它。这跟今天军队走私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那么士兵和军官，当然多数好处在军官呢都分到了，这也是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军队跟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参照本，不过今天走私的这个程度要大得多就是了。这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丁汝昌，丁汝昌最后怎么被对待的？丁汝昌在战败之后自杀的，自杀回来之后基本上还要对他鞭尸，整个就是家产抄没人鞭尸，到后来是隔了好多年才平反。这个你也能看到中就这种体制本身呢、对自己人是很残酷的。
好，高文清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我要补充。
好，
破空要补充。
好，请讲。
我是说这个中日这个就是清末跟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对照，各位都讲到了是非常相似的，从政治上的这个僵化落后到军事上的腐败，官场的腐败，而且有具体的相似。你比如说清末搞的是洋务运动，中共搞改革开放，清末搞那个这个十里洋场上海，而中国搞那个经济特区，中共搞那个经济特区深圳。那么当时清末提出的一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今天讲的是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外当时这个清末讲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今天中国讲的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复兴事业。另外当时清末讲的是什么呢？祖宗之法不可变，今天中共是讲的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这完全思维逻辑完全一样。2003年中国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叫走向共和，完全对照这种相似性。举几个镜头，一个镜头是开战前那个慈禧太后吃饭，上来100多道菜，这个什么金鸡亮翅啊，什么百合展翅，他还说什么这么多这么一点菜怎么吃啊。结果马上镜头转到东京里边，东京的天皇宣布，朕从今天开始每天只吃一餐，直到海军胜利为止。结果打仗完了之后，又有一个镜头对比，就是这个东京的天皇，这个听说打胜了，首先向他报告，这个天皇就笑了，然后就说我饿了，然后这个首相说摆宴席，摆宴席，首相说不，就招住手，他就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啃了半截的面包，拿出来啃，一边笑一边淌出热泪，一边啃面包。但是这个镜头转换到清宫是什么样呢？这个慈禧太后吃不下饭，摆了一桌子，所有的大臣齐刷刷跪下说这个老父爷你就吃一点吧，亲爸爸你吃一点吧，全都跪下了。这就是对生动的对照了中国的这个制度。我说今天的中国从任何方面制度、思想、人心完全没有改变。
刚才这个几位都提到从。就是对世界开放的这种态度来讲，中国当年的中国和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啊。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很多的启示，我想请高文坚先生呢来再进一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中日这个态度，这从不仅是当时，而且从今天，就是这个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这种逻辑对于中国的这种影响。
实际上呢，骨子里面还是老一套，当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呢，刚才说现在是宇宙真理七个不讲，这个反宪政全都是这一套东西，就不走邪路。所有这一切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呢，我觉得呢，甲午战争啊，给中国最深刻的教训在哪儿呢？就是在于的话呢，如何对待真正对待现代文明的这么一个态度问题。那么落后了挨打呢，这句话不准确。如果制度腐朽，这个观念陈旧，这个国力不落后也要挨打，所以必须要从这个根本点上做一个转变。
我们知道就是今天的这个中日之间有很多的矛盾和摩擦，那么中国其实也弥漫着当年和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类似那样的情况，一种非常乐观的情绪，觉得跟日本打，而且中国的强硬派还说跟日本打我们不怕，而且中国还好像非常乐观，对自己 这个赢得和日本的这个战争，你怎么看这个今天这个现状和当年的这个相似之处？
我想的这个糊涂人是很多，但是我相信中国朝内大概不止一个李鸿章。现在中国军费被贪污到这个地步，前一段有一个小道消息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不准确，但是这个精神上是很对，就是说是刘源。刘源是在开这个军委扩大会议的
刘少奇的儿子，
刘少奇的儿子指着他们说军队的都被你们贪污了，指着徐才厚、郭伯雄等几个人。那么实际上他们这些中间不止一个李鸿章是知道这个军内多腐败的，所以他们不见得就真正决策能够说要打的人不见得那么乐观。
嗯，
而且中国现在是整个老百姓就是因为宣传机构让他们学耻学耻，但是到底这耻在哪里？中国战败什么是耻？这是他们没有想清楚的。到底是中国战败的是耻呢，还是中国腐败是耻？
嗯，好，陈小龙先生。
谈到雪耻这两个字背后其实是这个报仇。在这个背后我想要谈一点很多人没有想过的。
嗯，
日本当时是赢了甲午海战，但是他也输在甲午海战上。为什么讲？
对，
但是赢了甲午海战的结果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然后在二战以后大日本帝国彻底灭亡了。
嗯，
今天的中国如果又想重复当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那条路，先是去报仇，然后发动战争，最后中国也会落下大日本帝国的下场，那是没有不同的。
嗯，好，
我补充一句哈。
哎，好，请讲。
我补充一句，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报仇啊，说这个鹰派啊，如果说还停留在仇恨阶段，不是吸取教训的话，这是思想本身落后。而且刚才小夏提的很好，就是关于耻是什么是耻，我们就算是外寇构成的耻，不能双重标准。我们知道，除了日本给中国这构成了国耻之外，俄国给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国耻，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俄国拿走。而且还有一点是，你讲耻的时候，中国当时处于亡国状态，当时的满清是外族，是灭亡了中国，汉人是四等人，而且当时的雍正皇帝说，我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乾隆皇帝说我是敌意之君非中国之人，慈禧太后说我们大清非中国，说这个保大清不保中华对外事，而且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还说这个宁政有邦不政家奴，家奴就指的汉人，因为汉人是四等人。所以说这个满清自己都不承认，而且满清那个清宫有个作家叫德林，他后来写个回忆录，他的父亲谆谆告诫他我们不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是中国人的主子，中国人是我们的奴才。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讲国耻，中国当时是双重的国耻，几重的国耻，就一个本身亡国了，亡给了满清，而且又来日本又来打，俄国又来打，日本跟俄国又在那里交战。说要讲国耻的话，应该不应该持一个就是不同的标准，双重标准？除了中国的腐败是一个耻辱，就在对外上都是这种耻辱，都是应该摒弃，而不是说只提了日本对中国支持，而俄国的事情是只字不提。这种双重标准跟选择性反腐一样，也是选择性的对外抗争。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再补充一点，关于这个耻。今天中国政府对这个所谓的耻辱的理解还不如李鸿章呢。
嗯，
李鸿章当年访问美国的时候，这个美国有个记者问他，你认为能不能把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去？李鸿章讲了实话，他说我们有报纸，但那些记者不敢写真话。
嗯，
他说所以引了也没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愚民政策，到现在还是如此。中国什么时候领导人能够达到李鸿章的认识水平，中国才开始进步。
这我补充一个小事实，当年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方面邀请了114个记者，有西方记者有日本记者跟着军队走，西方记者想进中国军队，有两个人进去了之后被砍了头。
嗯，就说这个对外的这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好，因为时间不多，那么我想请最后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今天中国这个回顾甲午战争的最大的主题就是要所谓加强爱国主义，加强中国这个军事战备能力哈。那么对这两个主题你们有什么看法？你们觉得甲午战争的最大的教训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什么？那么请高文金先生首先来点评一下。
你好，我觉得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这个最大的教训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如何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问题，是真的要拥抱，而不是虚与委蛇，更不是的话呢，这个搞宇宙真理，搞这个七不讲。哎，我的话就这么多。
好，陈伯鸿先生。
啊，对这个像这种仇恨宣传，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继续的在这个表面上做文章，说是这个主张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去误导了民众的话，我想中国领导人最好是反省制度，最好是这个改进人心，在软实力上下功夫，而不是硬实力上。今天中国的国力跟日本的差距啊，其实啊还接近，还当时的满清还远远超过日本，满清都失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天的中国仅仅是拼国力，我想有可能再次失败。
嗯， 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前面提到过，当时这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军机大臣全体给皇上和老太后的那个奏折，说中国输在不能西化上。那么今天中国政府仍然在强调，我们坚决反对西化。所以我想，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就在于中国不要再学老太后了，中国的领导人不要当慈禧太后，中国就有进步的希望。
嗯，其实中国自己的本身的学者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反省。我们知道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张明，他在反省甲午战争的，就是说在其实清朝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在转型了，那么到了今天120年之后，中国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那么我想再听听小夏的看法。
不光还没有完成，恐怕还很多方面还没有开始。嗯，特别是在国家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个角度上，中国应该说现代化的进程还没有开始呢，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那么中国今天你要看，就谈甲午战争的时候呢，他们就依赖很多像一些非常鹰派的这些将领来大谈中国的爱国主义，来大煽动，就这帮是笔杆子秀才出身，我想恐怕战争打起来他们先跑的那一批。
嗯，就是好。我想
我只补充一句话，
请讲。不过你可以多一点时间，没关系。
鲁迅说过一句话，说倘若中国不做彻底的制度改造，命运终究是日本的长久。鲁迅这个话今天对中国仍然也是警钟作用。
嗯，最后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小农，请你回答：中国这个爱国主义今天比刚才小夏说的清朝的时候要强得多，你觉得这个对于为中国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所谓这个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要具体分析，其实我们还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官民对立比大清朝的时候还要严重的多。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爱国主义它只是某一种人的声音，就像高文清讲的，它会不会打黑枪都不一定。
嗯，
另外一方面还要看到爱国主义是双刃剑，它可能导致军国主义，如果中国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那是自杀。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不起高文清先生，我们的节目必须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龚小夏女士、程晓农先生、高文清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我们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